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三章14-22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弟兄姊妹们平安。两个星期没见，大家都好吧？看上去还好。今天早晨我在门口跟大家打个招呼，有一位西人的姊妹来跟我说，她说你走了两个星期在外边还是在家里？嗯，我说两个星期我肯定在外边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后来我脑子快快转，后来我就给他一个回答，我说人在外边心在家里，然后他就这个答案其实虽然出去两个星期呢，心里边还是非常挂着家里的事情，想到教会的出路，常常为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真正建立我们的信仰来思考、来祷告、来寻求。出去因为我父母跟我们一起去，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分太方便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去玩儿啊，只是来 enjoy 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啊。那么出去呢有两次的机会去接触Queensland 那边的教会。诚实的说呢挺失望的。因为这一篇的信息呢，我很早就决定要讲这篇信息。也一直在反省这篇信息，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的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老底嘉教会是七个教会啊，当时圣灵感动约翰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那么一般的解经认为呢，这个教会就是代表了末后世界末了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的教会特征。所以我这两次接触昆士兰教会的时候呢，华人教会啊，包括还有一点点，因为去这个他们以前的一个电台，后来呢现在就变成一个做网络的短片啊这样的一个福音机构，在跟他们来谈话分享意向的时候呢，心中就有一点失望， 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时代的教会变成了这个样子。结合着今天的信息呢，是我再一次重新好好的思想，我们今天来教会，到底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到底在教会里边我们得了什么？在教会里边我们又付出什么？今天我回来以后，我看了刘坤弟兄写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周报的首页，我看了蛮感动。人不拘我们是什么背景。不拘我们是什么样的性别，可是当我们有真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如果我们的信仰有虚假，这个信仰就没有价值了。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大概很多年以前了啊，有一个新加坡的牧师啊，这个赖牧师啊，在墨尔本做这个几天的以西结书的查经的复兴会。那么他的信息的一开始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在座的各位啊基督徒请举手啊，那因为是复兴会嘛，这基本上 90% 以上都是基督徒啊。然后第二个问题他就问，如果从0到10分，从0分到10分啊，大家给自己打打分，自己的属灵情况怎么样啊？然后呢就是说打30分的请举手，人不太多啊。然后打90分的请举手，人也不太多。最后呢他说打60分的请举手，哇，很多人举手啊。他说看来墨尔本的教会有问题。为什么？所以今天我就不在这里问大家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也不冷也不热啊。你说30分嘛太冷了啊，这个好像还好一点，比30分好一点。你说90分嘛，信耶稣别信得太热啊，别，所以60分最好啊，刚刚及格上天堂，天堂一挂号可以了，别下地狱就行了。啊，是60分啊。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呢，其实赖牧师正是选用了这一段经文啊，我们是需要认真的面对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需要好好的思想悔改，归正我们的行为，为要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能够有真实的得着。今天的信息是悔改与盼望。那么悔改，上次我们不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讲信望爱的侍奉啊，今天是讲到盼望的最后一次了。那九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啊，从下个月开始呢，我们就要讲到侍奉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信息里边呢，讲到了主把未来的一个图画给我们看。这个图画里边主这个圣经里边用了一个很听起来很累赘的话啊，这个在20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说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这个就我与他一同坐席就可以，或者他与我，他我和他，他与我不是一样的吗？但是这个地方说不仅仅是说我与他一同坐席，我与他一同坐席的时候，万一他感觉不到，我感觉不到他与我怎么办呢？或者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很多人都要与基督一同坐席，好像他与我没有关系，主耶稣没有跟我们关系，没有关系，那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用了双向，我与他，他能感觉到，他与我，我也能感觉到，我们共同坐席，这是一个何等美好，何等重要的应许。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没有重视这件事情。我与他，他与我坐席有什么要紧？不坐席又有什么要紧？我们不知道，也不思想，也不明白这件事情对我们何等的重要。然后说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这什么概念？得胜的要与主耶稣 在他的宝座上与他同坐，然后就好像主自己得了圣，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我们想过这个信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量有多么重吗？很多时候我们不认真的想，读了就读过去了，夸夸夸夸夸就读过去了，我没有认真的想，神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的心要好好的去掂量，然后呢产生真实的盼望。那么这个盼望是从哪个地方产生出来的呢？下面第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发热心是悔改的基础，你要热起来，然后呢要悔改。那么在这个悔改和热心之前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一定一定一定千万要具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就是谦卑受教。谦卑受教。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呢，人总想去教育别人，或者说自我，我是老大啊，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啊？没，严重缺乏真正的谦卑受教的心。结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常常讲的都是人喜欢听的信息，讨好会众的信息，而真正把上帝在圣灵界的真理对我们人的那一份责备，那一份管教，那一份约束，把它隐藏了。所以呢，我们无法产生出那种真正的面对神的责备管教而谦卑悔改的那个可能性。因此我们常常在教会里边听到的是上帝怎么爱我们，上帝怎么饶恕我们，上帝怎么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今天上帝怎么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很少听到我们需要被责备，需要被管教，需要被约束，需要产生认认真真面对自己的软弱，需要悔改，那种的信息讲的越来越少了。我们听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想一想啊，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是怎么样？如果现在叫我们自己给自己打分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打多少分呢？第十四节一开始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这是主耶稣基督奉父的命令，给教会的使者所发出的信息。这教会的使者指的是谁呢？就是那些在教会里边侍奉的，奉主的差遣在那里做带领服侍的那些人。他说那为阿们的，阿们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啊，是是的，他比这个是的还要强，他是一种 firm， 是一种确认，是一个 surely 啊，非常确认的一个然后说 so be it 啊，这种非常强烈的一个肯定的话啊，那为确实肯定的那一位啊，然后为诚信真实的见证人啊，做见证的啊，为这个见证的，就是说这个说话的这一位，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诚信，是真实的啊，是 faithful 啊，是可信的，然后是 truly 是真的，他来做见证。在这个七个教会的信里边呢，你发现每一个教会里边主来描述他自己的特征的时候呢，都用了不同的方面，唯有在老底家教会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真实的确准确啊，这个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下边我们就知道老底家教会出了问题了。那么下边呢还说他是在神创造物之上为元首的，这个强调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两段两个不同的这个方面，一个是强调了他的主权性， 他是有主权的。另外一个就是强调他是真实的。我们今天有耳朵，因为最后这段信息完了以后啊，因为每一段这个七个教会的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有耳朵吗？我们有。我们听什么？我发现中国人很喜欢听小道消息，不喜欢听大道理，这个小道消息和大道理，为什么我们喜欢听小道消息而不喜欢听大道理呢？传小道消息的人很多，你看那里网上一出现什么东西，真假不管，唰，全传遍了。这些日子我也一直在留意，在咱们因为现在手机的信息很方便啊，在咱们这信息里边呢，对中国近况有很多的反思啊。现在很多人对现在的中国很失望，大家基本上反映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信仰危机啊，信仰出了问题了。可是到底真实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却在那里莫衷一是。我们有耳朵要听啊，听什么？听谁的话？我们很喜欢听世界上那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啊，听一些别人传的小道消息的那些声音。可是在这里我们要有智慧的话，我们要好好想想，人生的立身之本应该听谁的？人生的立身之本，我们的信仰的建立应该听谁的？哎，应该听那创造我们的上帝，他向我们讲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对不对？别人那些聪明人，那些所谓自己有智慧的人，那些有思想的人，让他去想吧，他想的不一定是那个权威，根本不可能是绝对的权威。所以在这里说，那一位是神造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一位，其实这个话呢，在这个中文的翻译里边很难翻译，它是指的说在上帝创造万物之初的时候就为最高的那一位的那一个，它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头到了他都是最高的那一个，是指的这个意思。他讲话了，他讲话我们不听吗？我们要听，这个才叫人生的智慧。你听谁的？你有耳朵，耳朵里边听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就喜欢，我就喜欢听相声啊，听那些逗乐子的事，当时哈哈一笑完了，脑子里边是空空的。后来很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啊，把中国骂得体无完肤啊，听完了以后很生气也很失望，可是出路在哪里呢？后来当我真正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原来才知道，这个不单单真正从根本上指出我们问题的所在，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提供了解决的方法，给我们真正的人生唯一正确可能的出路。很可惜，人没有认真的好好的去听。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向老底家教会，也向我们末世的教会说什么呢？他说这里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呢是指的人的那些处事为人生活整个的那一个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见证，就知道你的表现啊，你整个人的表现是怎么回事？说你不冷也不热，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光景，就是这样。教会的光景也受到社会的影响，也变成这样。这个下边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下边说，你既如温水。这个翻译呢，你发现这个温，这个如下边点点点，水下边点点点，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原文里边没有的啊。其实原文里边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说你既是温的，并没有水， 啊，所以后来呢，因为这个中文翻译的一点点的误导啊，所以这个不少的中文解经书呢，就说这个在土耳其那个地方有温泉啊，这个热泉流到老底家的时候就变成温的了，也不冷也不热了，所以呢就不能用。其实不对啊，这个其实人最受用的是温的。是吧？我们喝水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喝冷水，对吧？也不能喝太烫的水，我们喜欢喝温水，是吧？其实这里根本不是指的水和水毫无关系，而是说你既是温的，啊，然后呢，说这个你不冷也不热，然后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大概正是因为后边这个把口中吐出去呢，这个说法，所以就把前边加上了如温水啊。其实他这个从嘴里边吐出去，这个吐，在中文里边只是用了吐，这个吐是指的什么意思？如果在你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脑子里边出现一个什么图画？啊？哎。是吧？那温的话不好，吐出去，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其实不是的，这个原文其实它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你这个温吞的人，我何等的厌恶你，厌恶到一个地步，是指的这个意思。它原文是 vomit， 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vomit， 是呕吐的意思，不是吐吐沫的那个吐，是呕出来，是表示一种什么意思呢？是对我们这种处人处事态度的厌恶，这是我们今天人的光景。神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这种的光景。我们一天到晚赞美上帝，赞美上帝，上帝喜欢我们那种赞美吗？上帝对那种赞美是恶心的，因为我们口是心非，因为我们在那说神啊，你的宝座何等伟大，你何等荣耀，你何等主权。其实我们不信，我们出去以后，我们根本把上帝丢在远远远远远远远，对我们实际的生活根本没有起到指导性的作用。你唱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是吧？唱多了以后人就麻木了。来到教会的时候，上台之前大兴奋针，祷告主啊，求你们俩上去以后怎么样？热心起来，好，大鼓，蹦蹦蹦，鼓打，这样弹起来，哇 ，Lord you so glory you so what？ 下来以后呢 ，nothing。上帝说你是这样的人吗？你是这样的温温突突，其实你说你热心吗？你看着好像很热心，你下去怎么样呢？其实你是冰冷的。上帝说你这种人，我要把你恶出去，我呕出去，是指的这个意思。然后下面我们看到一个错位啊，一个错位。这个错位是什么呢？就是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神对我们的评价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不同。这个地方说人说什么呢？这个地方说你说，人自己说我是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了。今天我们的社会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我们人很了不起了，我们有智能手机了，是吧？我们有互联网络了，我们有飞机了，我们有原子弹了，我们有上天的人造卫星了，我们能登上月球了，甚至有的科学家说，哈，我们现在要发现另外一个星球，我们要搬家了，这个地球已经住不开了。我们人了不起，我们什么都有了，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要知识有知识，要什么东西我们觉得我们很富足。在教会里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教堂盖得很漂亮，我们的音乐很好听了，我们的设备很现代化，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我们很有组织了，我们很会搞活动，我们的书印得越来越漂亮，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厉害，我们很了不起，我们很富足，一样都不缺。你说吧，我们缺什么？要牧师我们去聘，对吧？要钱我们捐，是吧？要买什么东西就买。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价。我们很好，怎么不好？谁说我们不好？谁敢说我们不好？谁说我们没有？骄傲的不得了。 谁要说我们不好，哇，我们群起而攻之。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了，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估。可是神怎么说呢？神说你不知道你自己啊，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最后一句话最可怕，是赤身的。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差别？因为神看本质，人看现象。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有多少离婚的？基督徒生活在何等无奈的里面，道德破产的里面。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何等绝望的里面。我们真实的光景何等的空虚，所以圣经说是困苦的，没有出路的，可怜的。 It's pitiful。 在那里一边大喊大叫，一方面下来的时候实际上是软弱失败无能的，瞎眼的。我们看不见什么是真实的东西。最可怕的是赤身的。赤身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人产生了赤身的羞耻？是因为罪没有得到遮盖。这是回到创世纪里面，人类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赤身露体，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那是罪的记号。怎么样让这个罪不再显露出来呢？上帝第一次在人类的历史上使用了救赎的见证，就是用牺牲羔羊把他的皮剥下来给人穿上。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所以下个礼拜我的妈妈要讲圣经跟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我预先讲一个字，就是义这个字，公义的义，无罪的义，这个字是羔羊，羊在我的上面称为义，就是需要我们需要被遮盖。我曾经挑战过所有其他宗教，所有其他无神论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解释人的羞耻感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动物没有羞耻感？在进化论者，如果在座的你还相信进化论的时候，请你思想在进化的哪一个过程里边，什么样的可能性使人对性的问题产生了羞耻感呢？你找哪一个理论可以解释？人很骄傲，但是圣经不偏不倚的非常准确的告诉我们，因为人生的羞耻感是很重要的，对吗？啊，这个我们每天都要穿衣服，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先穿衣服啊，是吧？吃饭重要吗？吃饭在后啊，没有人光着屁股出来穿吃饭的，是吧？起来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的羞耻盖起来，然后再去能做其他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请问在世界上哪一个理论，你知道佛教里边去找啊，你到古兰经里边去找啊，你到摩门经里边去找啊，你去找啊，能找得到吗？没有的。只有圣经准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赤身的羞耻是罪恶留下来的记号，是人犯罪反叛上帝留下来的记号。所以当我们赤身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我们的罪没有得到真正的遮盖啊。表面上我们可能成为基督徒了，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我们表面上有着虚假的侍奉，有着虚假的热心，有个虚假的宗教，以为我们已经很好了，实际上我们的生命的本质里面连罪都没有真正的被遮盖。因为今天我们传的很多福音不是福音，那是害人的祸害的基督教的福音，那不是真正的福音。 因为那个只传上帝的慈爱而没有传到我们人在上帝的公义的面前应该悔改的责任，没有传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舒舒服服来教会，舒舒服服来唱歌，舒舒服服听一下，你爱上帝，爱你上帝饶恕你，上帝你来悔改，来你来这个受洗啊，这个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听起来都没有错啊。可是把另外一半给删掉了，我们不仅仅是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同时我们还要委身做他的门徒，这个不讲了，只讲耶稣给你，耶稣爱你，都是以我为中心，上帝来爱我，这个很好啊。所以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无论你怎么样，上帝永远爱你，这个话很厉害，很喜欢说，我再怎么是个坏蛋，上帝还爱我，我再怎么犯罪，上帝耶稣饶恕我啊，主耶稣敬拜你啊，因为这个你饶恕了我嘛，不管我怎么是混蛋，我将来还上天堂，因为我来教会我受过洗啊，这个东西很好。谁告诉你的？圣经把这种传这种信息的人称为假先知，他们也称为先知啊，但是他假的。假先知传什么样的信息呢？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就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传平安啦，平安啦，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很好的。主耶稣在新约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教会的人，假先知外面好像是一只羊，因为他披着羊皮，我常常开个玩笑，我说他里边呢却是肮脏的猪。主耶稣是这样说的吗？是不是啊？是不是？是还是不是？
不是
啊，不是。里面是什么？
狼。
什么样的狼？原文里边是怎么说的？
残暴。
哎，是残暴的狼啊。你不要听说哎呀耶稣爱你，上帝爱你，你就觉得他是很 nice。他 nice 的背后是要你命的。为什么主耶稣不是说他是肮脏的猪呢？因为猪不吃人的，狼凶残暴的狼，他是毫不吝惜要你的命，叫你温温吞吞来到教会，让你高高兴兴的下地狱。有一句非常可悲的话，说地狱的路是用善意铺成的。你听过这句话吗？通向地狱的路是善意铺成的。你听到这个人讲到大喊大叫，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很多牧师不喜欢讲这篇信息，为什么不喜欢讲？为什么我们要讲？因为这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问题，永恒的归属问题，这是圣经真真实实对我们的教训。我们在世界上玩虚假的，那是世界，如果我们来到教会还是虚假的，我们被人的信息，被人的 nice 给欺骗掉，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我们到世界上去算了，对吗？如果我们来教会还搞这些虚的东西，那我们来教会干什么呢？这是老底嘉教会的情况，不是我讲的，是圣经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听见了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对我们教会真实的评估怎么样呢？这时候主给我们一个，在这个十八节这个地方就说，我劝你，这个我劝你，这个劝这个字啊，原文里边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字，他是说我们坐在一起啊商量商量，他是用了这个字啊，这个所以中文呢用了一个劝字。我当仔细的来看这个原文，他用的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别乱跑了啊，现在你要到我这来听听我向你说什么，是指的这个意思。 那么主把我们呼召了来，他要跟我们劝提醒我们啊，建议我们，劝勉我们，要做三件事。这三件事都用了一个买字。当我在读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福音不是免费的吗？怎么要叫我们买呢？啊，这个圣经上说叫我们白白得福音啊，不需要付代价的，为什么要这里要买呢？其实人的语言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简单的词来描述一个你拆毁这个建立那个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行动，一个行为啊，一个动作，所以呢就用了买这个字。他说我建议你啊，向我，就是向耶稣基督来买第一个火炼的金子，第二个白衣，第三个眼药。第一个说买火炼，向神买火炼的金子，然后使你可以富足。什么意思？主说我们是贫穷的，对不对？这贫穷不是指的我们外在物质上的贫穷，而是指的我们内心，我们人品生命的贫穷的荒凉的软弱。其实我们的内心是很贫乏的。他说你要向神来买，也就是说你要去付代价，干什么呢？接受神耶稣，借着耶稣基督在真道的里面对我们的生命进行操练，好像金子在火中被炼净一样，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些属肉体的，那些属世界的，那些私心杂念的那些东西慢慢的除去除去除去，使我们真正能够脱离世界因情欲而来的败坏，能够与上帝的性情有份。这是神在我们的呼召的里面的第一件事情。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先不说我们练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训练呢？是不是我们愿意这样被操练呢？还是我们就觉得练什么练，将来上天堂就得了，今天在世上想干什么干什么吧，任凭我们内心的世界继续的在世俗当中荒凉下去。第二件事情是要叫我们买白衣穿上，免得我们的赤身被露出来，这个赤身的羞耻可以不被露出来。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要真正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真正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得着耶稣的救恩呢？耶稣的救恩在这个今天刘坤的文章里边写，神所应许我们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永远的生命，对不对？啊，神给我们要永生，得着永生的条件是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当然很多很多条件，对吧？那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啊，你要得着生命怎么样？要舍掉生命。你要得永生吗？把世界的东西放掉。你要得到属天的吗？把属世的放掉。我们人的聪明就在于说，这里我也要一点，那里我也要一点，这个叫做温水啊，这个叫做心怀二意。圣经上说，心怀二意的人，你不要想在上帝面前得什么。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上帝被你耍了啊！嘿嘿，上帝很好，他赦免我的罪，好啊，我嘴头上来，主啊赞美你啊，主啊感谢你，主啊我是有罪的人，求你赦免我啊。然后呢，回过头来继续犯罪，然后呢，将来你应许了我认罪悔改，相信你，我就上天堂。主说，不舍掉生命的得不着生命。所以去买吗？用什么去买？用舍掉属世的生命，舍掉属世的道路来买。如果那个不肯舍吗？那个就得不着。 你不可能什么东西好处坏处这个犯罪的圣洁的同时都叫我们得着了，那是不可能的。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不认真不深刻的去思想，但是当我们真正面对呼召我们的主的时候，他说凡得着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主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这两个必字就显得不可能有其他的出路了，翻过来正过去都是必须的。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也必然得着，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必然得不着。所以我们的旧的衣裳脱去了吗？我们的白衣不是要把我们的旧在旧衣服上再套上一个，更不是把我们的旧衣服洗洗干净，而是叫我们把那个脱了再穿上这一个。这个叫做买吗？其实谁会做这样的生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做这样的生意。你电脑用完了，然后你用旧电脑去买新电脑，有这样的事吗？我相信没有。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太容易了，对吗？你的车开烂了，开回去说你把旧车扔了，我给你个新车，这个叫做买。因为圣经上神做的就是这样的事，你把属世的那个破烂的灭亡的那个扔掉，神要把永不毁坏的属天的荣耀的给你，没有其他的词好用，就用了买。其实这个不是买吗？是吧？这个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或者不信的缘故吧，我们不肯把旧的放下。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其实可能没有啊。所以在这个神对老底家教会的评价里边说，你是赤身的，表示你还没得着呢，根本还没得救呢，根本还没称义呢，根本还没有生命呢。为什么呢？因为旧的没有失去。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叫我们买眼药擦眼睛，使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今天我们之所以来到教会变成那个样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出了问题了。为什么我们看到自己好像是富足的，而神看着我们是贫穷的呢？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真正的看出来那个问题的实质。用什么能够看出问题的实质呢？这眼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在神的话语里边有清晰的这个思维和清晰的生命。神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脑子里边心里边充满了太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看不明白。在旧约的时候一直在罗马书里边也引用说，这百姓被油蒙了心以至于眼睛闭着耳朵关着看不见，听见了听不明白，看见了也看不清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的内心里边太混乱了。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的内心清晰起来呢？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以单纯的心来面对他，把神的话语牢牢的放在完整的放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把世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除掉，然后使我们里边能够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次序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够分辨是非。这个眼药一定要从神的话开始一定要从神的话开始，没有神的话我们绝对看不清楚问题是怎么回事。下边说，凡主所疼爱的他被责备管教他。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就要有受责备受管教的心。如果我们是抗拒的心，刚硬的心，不肯悔改的心，主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声音给我开门的，就是这个原文里边说，看哪，我在外面敲门了。今天就是主再一次向我们敲门的时间。下边说，谁听见了这个声音？ Who heard this knock? 他愿意给我开门呢？ 其实神没有要求我们你一定要做到什么，神只愿说你给他开门。我们的心向他开着吗？还是听听说说算了，门心门仍然是闭着。主多少次要向我们开门，可是我们都跟他擦肩而过，因为我们的心门被我们自己过去的事情紧紧地关闭起来了。最后说凡是得胜的，那么翻过来讲还有失败的，对吗？有得胜的就有失败的。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应该产生一个较量吧。如果我们听了这样的信息，我们心里边连较量都没有较量，下个星期你不要来了啊！你来干嘛呢？如果我们心里边有矛盾，哎呀好像应该不大对头了啊！这时候什么声音在我们的里边要得胜呢？我们过去的世界的属肉体的声音在说不要听他的，就大喊大叫叫什么啊？另外声音说哎呀你该听他的，这不是他说的，是圣经说的，这个东西好像应该是认认真真对待的。然后你顺服了什么呢？让什么东西在你的心里边得胜呢？但愿我们是那一个听了他的声音能够为他开门的人，然后他所应许我们的就成为我们真实的盼望。但愿我们预备一颗悔改的心。基督徒在整个信仰的里面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顺服，第二个是悔改，这个都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信心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听了话能够谦卑下来悔改顺服他的带领，这样的人有福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时代里面的信徒，我们面对着很多的挑战。主，我们谢谢你，这是老约翰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评估。主，这时候我们仰望你的怜悯。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你帮助我们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顺着肉体的情欲，顺着世俗的潮流来任意的抗拒你对我们的呼召。正如你经上所记，看哪，你在一次一次的叩我们的心门。但愿你的爱你的真理能够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谦卑顺服下来，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有勇气向你敞开我们的心门，接纳你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来更新我们，也以你的义袍来遮盖我们，饶恕我们的过犯。主啊，使我们能够有勇气接受火的操练，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荣耀的光。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使用今天的信息，不是今天听完了就结束，但愿你的话能够存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断地引导我们。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